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今天要来欢迎台湾妞。话不多说，
你前面真的第一次解释这么简单的，
真的啊，应该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少在节目上提起过。
对，
因为台湾妞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朋友。
嗯，我是因为那个出差的时候认识的。
我是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去韩国的时候他就介绍我跟台湾妞认识。
然后后来又一起出差。
那个时候你才刚到韩国不久。
对
哦，这么早哦，
超久的，超久的。而且有一次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很无聊的直播，你还记得吗？
哦，对，你不讲我都忘了。
那个直播要讲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韩国人妻跟以及就是韩国人妻直播第一把交椅。
真的，
你最早可以做这件事的人。
对，因为就我觉得可能是我天生有干话体质，所以讲就是直播的时候，我朋友就说你为什么可以直播讲干话讲得这么自然。我说也是因为我养了一个听众，就是我觉得我粉丝都很膨胀。
对，煮饭都可以煮个花开富贵。
没错，
对，
他真的是直播的第一把交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我还在 L 工作，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找他，然后因为那时候不是很流行直播，直播刚盛行。
对，
我想他做一个超无聊的，但我们两个做得很开心。就是化完妆之后荒谬到不行，化完妆之后他把脸浸到水里。
我告诉你，那时候极端流行潜水化妆。还有我要跟大家讲潜水化妆是什么的前身，你们知道吗？
是什么？
定妆喷雾。
对，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个潜水化妆的直播。我想超好笑，
整
超
感觉
超荒谬，
但我们也很开心。
所以我告诉你，现在一堆人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定妆喷雾，问我这个会不会沉默，那个会不会沉默，我都会回他说把脸放到水里面30秒你也会沉默。追求的方向都很奇怪，有关于商品就是成不成魔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哦，你把脸放在水里面也会成魔，你可以 try try 哦。
可是这样想起来你去韩国超久了耶。
十年了。
对，有十年。超久超久。而且那个时候跟你老公是不是还没结婚？
刚到那边我大概前面一年嘛，前面一年左右是就是在语学堂。
对，他那时候跟我讲
结婚。
那现在好像这样子想起来，你觉得从以前到现在你真的觉得差异最大是什么？
家庭生活好像差异最大就是想要杀老公的比例可能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可是
真的吗？我以为你已经就是
peaceful 了吗？
对啊，
可是这不是无关国籍吧？在台湾你也会想要杀老公？
的确无关国籍，的确无关国籍。但就是会觉得说，就有时候他要是不帮忙的时候还是想要踹他。我跟你们讲，回台湾还是会觉得台湾男生很帮家事啊这些。然后我老公的状况就是你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就是你要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弄什么他才会去弄。可是我觉得台湾男生都比较主动一些。
真的吗？
还是但是
有吗？
还是我身边朋友都这样？
好像无分国籍哦。
我觉得很主动，所以
但是我觉得好像无分国籍，因为我们听下来好像每一个老公的个性都不太一样。好，那先说，我跟你讲，现在不是最红
大 S
有了新老公。
我就要成为我后辈了，
对对对，
你说西元吗？
对对对，他现在是成为你，他也是韩国籍了。那我跟你讲，好，很多人都是向往什么欧巴啊、韩剧啊什么的。我先讲一次我出差的经验，我曾经感觉到很大很大的差异，是因为那时候我出差的时候就，韩国男生就是欧巴嘛，然后他们体格都看起来真的汗臭普遍比男生都还要好。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我就是随口问，我说，你们平常是不是都很爱蛮爱运动？然后他们就说，对啊，我们一个礼拜去健身房5到6次。
五到六、
我说那不就是只有一个礼拜就一两天没去？他说对啊。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很多韩国男生去健身房的比例比我们台湾男生还高。
但我觉得是正好你遇到的就是那种健身房挂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正好就分非常两大类。因为韩国电竞也非常红，像我老公就是电竞内挂的。他们是一个礼拜去网咖5、6次这样。可是我必须要说，韩国男生跟台湾男生，我也是最近才跟我朋友聊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我觉得台湾男生就是要好好学一学，可以立即干掉所有的欧巴们。
快点什么什么？
韩国男生非常会称赞女生。
真的假的？
我有听过，
他们不吝啬 称赞女生，
而且是很恶心的都可以讲。
我遇到的，因为恶心我会直接就是把他
逃走，
对对对，
所以他们
恶心我会直接抢他，
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看着你的眼睛的称赞吗？
像日本女生呢，他们今天跟你相处的时候，日本女生他们学习的事情也是，他今天跟你碰面以后，他一定会想办法从你身上挑一件事情来称赞你，比如说你今天眼影好漂亮，嗯，哦，你的帽子好可爱。日本女生跟你见面的时候，她一定会找一个东西来称赞你。嗯，我觉得韩国男生有点像是那种感觉。
哦，哎，欸，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点台湾男生完全不会，反而最不会就是这个，
是
因为台湾男生很口拙，你不觉得吗？
我跟你讲，台湾男生很极端，大部分都口拙，嗯，然后要就会变得油腔滑调，对，
太油会让人太不舒服。
因为我跟你讲，像我要跟韩国厂商无数的韩国厂商交手，嗯，每一个韩国厂商男生，就算是欧基桑，就是有年纪的男生，他们也都非常不吝啬于称赞我说，啊，你很漂亮。对，他们就是跟你见面就会说，比如说他们说，哎，你很童颜，嗯，然后会说，哎呀，你很漂亮，
啊，看不出来已经嫁人了。
对，
对
这种你听起来就是很 business， 然后也不会很不舒服，嗯，可是你
听着就是爽，
对，嗯，听到还是很开心的这种称赞。就连那种年轻人到老，就是他们都会做这些称赞，
啊，你是发现这是他们就是来自很民族性情的礼貌吗？就像日本人女生那样子，还是不是？
我觉得他们认知当中就是觉得女生很喜欢听称赞，
所以他们就下意识。
但是我惊讶的是连欧基上原来都会，
对，
从年轻到，
因为我本来以为是年轻的一辈，可能你知道，因为韩剧这种就是催眠之下，大家同侪压力跟学习，嗯嗯，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韩剧催眠之下，所以他们觉得
是全民
理所当然的，哦，他们觉得那是一个绅士的表现。
哦，oh ，
对，所以呢，这件事我跟我朋友聊的时候呢，我就讲到说，像我有一天就是出去跟人家开完会回家了以后，因为开会嘛，所以我就比较有打扮，晚上回家我会打视讯电话给我老公，就我打电话给他，我跟他都结婚十年，但他那天看到我，他还是直接就说，哎呦，你今天很漂亮哦，去干嘛了？ Oh。 然后我跟我朋友讲的时候，我朋友就说，台湾男生就是。就算今天老婆很漂亮，他们也可能心里面偷偷称赞，哦，老婆今天很漂亮，可是绝对不会开口说，哇塞，你今天好，
不会主动，
对，哇塞，你今天好漂亮，一定要可能台湾女生要在他面前讲说，哎，欸，你觉得我今天怎样？
就哦，因为我是会讨称赞的那种人，因为他不讲，我就只好一直要。
对啊，台湾女生就是一定要主动问啊，嗯，就说，哎，欸，你觉得我今天有哪里不一样？
对，
我说头发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样好看吗？还是什么的？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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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是我是。主动就是你这种讨的跟这种男生不经意的流出说哎呦你今天很漂亮哦，欸，心情完全不一样，
感觉差很多，
一个就是交差了事，
而且我老公他就是可能是长时间跟我相处，他也反复学习到，因为他美妆商品这种太常换了，嗯，所以他其实也搞不清楚你今天是换了眼影还是换了衣服还是今天耳环很漂亮还是头发怎么样，他搞不清楚，嗯，他只会说你今天不知道哪里看起来不一样可是很漂亮，
他很懂生存
欸，这个是通用版，
是不是？所有的男生，你不要在女生在逼问你之下，你才说出一些，然后女生就说，哎，你看不出来我染头发，然后吵架。不用，你就说你今天我不知道哪里漂亮，但你变漂亮了就好了。
哎，欸，你刚说你常跟那些韩国就是开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日本开会，嗯，我们发现就是日本的那种长辈很喜欢开黄腔，嗯，那韩国的。有这种
没有
社会，或者他们企业有什么文化特性吗？
你说韩国的
对啊，
厂商，第一个是开黄腔是不可能啦，
对啊。
可是他们的确，我有感觉到年纪稍微更长的一些长辈们呢，嗯，他们非常喜欢，嗯，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们，你要讲说韩国好像就女生比较弱势还是怎么样，他们的确比较喜欢女生是那种温柔婉约的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太强势的女生跟他们打交道，我有感觉到这件事情。
哇，
我觉得这是跟那个就是女生的。就像女权他们就说男女
还
不平等，
还是男尊女卑的，
对对对，
比较强烈。
但是因为我个人，我一直都觉得女生可以撒娇，或是女生可以半柔半弱，我反而觉得是半弱或是半强，我觉得反而我自己反而觉得是一个优势。
是
是啊，
而且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成本超低的，
对，
然后也太好控制男生了，
没错，
而且我完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不会觉得，所以如果像有一些比较像比较高亢的女权人士，可能就会觉得哦，这是什么，就是沙文主义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没有啊，
好好利用你的胸部，
没错。
那你会觉得他们会很明显觉得台湾女生特别撒娇吗？
可是我最常听到的是他们常常会说台湾女生
比较
漂亮，
特别漂亮，
他们觉得台湾女生轮廓比较深，
哦，哎，这我也蛮常听到。以前出、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去韩国出差、嗯，然后他们的公关就会偷偷的在我耳边说：“我觉得你们台湾媒体都长得好漂亮哦。”嗯，然后
就是轮廓很深，
哦、谢谢
这样子、嗯、
比较起来的话，的确是、
嗯、在这边赞叹。
但我觉得台湾，但是我觉得台湾女生虽然轮廓很深，但是韩国女生真的比较会打扮，
真的，而且他们打扮都是整套的，
对，而且他们
跟着潮流变得很快，
他们打扮非常的普遍。
嗯，对、就是、对，而且男生也打扮，
对，没错，
因为台湾男生真的普遍来说不打扮，
真的，我这次回来就是又发了一个文，就有关于台湾男生的发型这件事情、嗯、然后又被新闻转载，然后我觉得一定很多人在干掉我，可是就是我真的看到太多台湾男生非常喜欢把两边剃光，然后留下中间，
我们就是很
金正恩吗？
我要先说，我不是反对这个发型，只是你中间留下来是怎么留，实在太重要了。
真的，我跟你讲，台湾男生就是超级不打扮到一种极致。你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常飞的时候，你一下日本机场，光是那个海关人员，我就可以看到五种发型。我是说真的。然后你到韩国，每一个欧巴都不同 style， 不同样子，然后就想说，天啊！台湾男生就是千篇一律，像盖印章一样。
可是台湾男生
T 恤配牛仔裤，跟那个你刚刚说那个发型，
对，
出这一切。
可是我那天留言下面就是很明显，大家都是在讲说，就是韩国天气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就是热啊，所以台湾热，所以要剃掉啊，怎样怎样。就是台湾其实女生化妆的方面也是一样，嗯、就是因为天气热，所以台湾的女生和男生对于美的方面真的放弃非常多的事情。
哦，这倒是真的啦。
对
啦，
如果硬要说一个原因的话，的确也是这个原因啦。
对，但起码不要就是永远都是荷叶边的 T 恤。
你说社团 T， 社团 T，、
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永远都是那种。不，空比的那种短裤，
对
对，永远永远
去哪都是
海
滩裤，
对，永远永远都是这样子的打扮。然后我就想，哎、欸，没有别的装扮了吗？
海滩裤加旁边剃掉，中间绑起来，你觉得？
而且一定要什么 Hollister 那个，那不是从很久到现在到现在都一直以来都是那样子的
装扮、欸。其实我觉得台湾就不管男生女生的打扮，其实有进步啦，
已经 有
就是有人数跟以及就是。整个整体质感什么，其实我觉得是进步蛮多，但是缓慢。
对
对
对, 对，
整体来讲是还是缓慢。
哎、欸，我现在看到你还有一种错视感，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你太久没回来，嗯、然后我都是看着你的那个 YouTube。然后就在那边哈哈大笑，然后哭，因为他有时候讲一些韩国社会事件，我都会哭、嗯。然后因为我都是一边做指甲的时候一边看，然后搞得那个美甲师也一起哭。然后我就想
好复杂的情绪、哦，
而且我现在你真的坐在我面前，我想说啊，你知道，很久没看到
有一种画面的感觉，
有一种画面的那个错视感，我说一真真人走出来，明明就是朋友。
我觉得那个什么啊，台湾跟韩国的那个，我觉得我们每次讲就是有关于打扮这件事情。
对、嗯、啊，
虽然我要说台湾虽然可能就是女生打扮没有韩国人花俏或什么的，嗯、但我必须要说我自己感觉上。台湾人的心灵富足程度是很高的、欸、这是真的，
我们是很 chill 的，
我说真的，因为我们之前才在讨论就觉得其实台湾算是蛮 peace 的地方，
因为好我跟你讲，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比赛叫做全世界国家荒唐社会事件比赛，我们绝对最后一名。因为你不都专注那个韩国的主题吗、嗯、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呢，看完内心就想说，
因为我们就想说哇，日本也很多，
因为日本我都看那个什么插机什么 Will 调查，
對，
然后就想说天哪，日本怎么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啊，
就高压社会，
对，然后韩国不是也很多吗？因为我每次看你们讲，我有一次私底下跟问你说，如果我们今天要细数台湾的社会案件，真的没有一个撑得上台面，就是如果说这也是我们的优点，
三个以外没了，
就比如说我们
妈妈嘴小灯泡正解没了，我想不出来了别的、
哦、可是如果
就是对，然后
你如果打开他们频道，随便一个社会事件，
他们这个系列说三集就没了。
随便一个社会系列，
但是我觉得
比这个精彩很多。
但我觉得这样很棒啦，
这样很棒，因为我们
很舒服，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 chill， 然后很人都很 nice 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因为心灵方面可能追求的东西太多，所以反而没有很在意，就是。打扮啊或什么的、欸、就是你懂吗？
是反而是因为这样吗？
我觉得是哎、欸，至少我身边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都很不拘泥于打扮，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
舒服啊，
而且觉得人生日子这样过就好啦、啊、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社会，
对 对, 對，
就是很
因为日本人不是都很拘谨嘛，我认识好几个日本人就是在台湾住了之后、嗯、一开始还超不习惯的，就觉得台湾人怎么那么随便、啊嗯、但是就住久了之后不愿意回去了，
跟在一起随便了起来，
因为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第一次到那个东京车站的时候，我有被吓到，因为我们穿的都是比较缤纷，其实也没有多缤纷、嗯，但是遇到他们下班时间，
哦，
每个人都黑
西装，
四面八方的黑衣人潮、嗯、朝我涌来，然后我就想说，这是在演电影吗？可是他们、嗯、这就是他们下班，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这个、
相较起来压力真的他们真的大。
我也有一个韩国朋友呢，他就是之前来台湾、嗯、然后算是工作嘛、嗯、总之他来台湾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他说他发现我们台湾人齁就是很 chill， 就是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朋友，这对韩国人是不可能的嘛。
哦对
哦，真的吗？
对，然后跟韩国人他们就是男女生会分得很开，他们像我们从小到大的朋友里面可能会有男性友人，可是我觉得韩国人他们现在的年轻人还好、嗯、以前的年轻人真的是男生只跟男生玩，女生只跟女生玩，
真假的、
嗯欸、可是我上次有听说，甚至我有一次出差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男同事跟一个那个女同事共用一同一个杯子喝酒，然后我就说、欸、他们是情侣吗？我偷偷问品牌的同事，他说没有啊，其实在韩国这样很正常。
是吗？
那是饮食习惯
哦，他们很不在乎这个
饮食习惯方面的话，就是一锅大家吃，嗯、然后杯子什么
以前、
那个、
以前大家他们会
一起
汤匙一起进去那个汤碗里面这样舀，
因为我那时候还以为是不是情侣，所以可以共用一个杯子，然后他们说没有，
他们公筷母匙的习惯很
观念不是很
好，对，因为像我们、嗯、应该是只有情侣才会共用一个杯子，
对
不 对？
他们以前是这样子，
对，你是说他们现在就是男生只会跟男生做朋友，然后女生只会跟女生做朋友，
他们现在他们现在才有一个新的单字，比如说油沙情、嗯、男沙情，这是新出来的韩文、嗯，这个新的韩文是在讲说、嗯、男자사람친구，是在讲说男性。人类友人的，就你硬要翻成中文，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普通男性友人。可是这个单字是近几年才新出现的，哇！
所以他们以前没有普通男性友人，就只有男朋友而已。
对，他们的就只有
友家
朋友跟男朋友这个单字。
男
家亲，那新的就是男沙亲是男性人类朋友，那就是普通朋友的意思。
欸、那这样子，你就是跟老公刚交往的时候，他会不会？
他完全
不
能
接受你有男性朋友，
他完全不能理解。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一群朋友说要请他吃饭，然后整群朋友大部分都男生，然后他们有带他们女朋友或老婆来，但是我老公也出现了场合，但我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能理解我怎么会有一大群的男性朋友。到现在我因为他都没有跟我反映任何事情、嗯嗯、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很 OK 的、嗯、但一直到之后他才跟我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就是会有很多男性的朋友一直都有保持联络，然后甚至我有男生朋友在韩国出差也会出去找我喝一杯或什么的，他就不能理解，他说你为什么就是男性有人来出差找你喝一杯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吗？我说哪里会啊，
不会啊，因为通常就是你到异地然后刚好遇到
谁认识
同乡的人就找谁聊一杯、
啊、
聊一天啊。
韩国女生不多有 gay 蜜哦，
因为谈韩国的 gay 可能不没有很低调，还没有那么浮出台面、嗯、
因为我们的很浮出台面，
我们很多男生朋友都是 gay 蜜，
对，就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浮出台面也有关系、嗯。然后那时候我的那个韩国朋友他就跟我讲说，所以他来台湾，他最惊讶就是一桌男生女生大家一起混在一起喝酒，然后
可能真的就是朋友而已，
真的就是朋友，你也不会看到他们在打情骂俏或什么的。然后他说也因为真的是朋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打情骂俏或是什么、嗯、什么炮友关系。他说真的大家都是朋友的状态，也没有谁在他在跟谁在暧昧什么的、嗯、他说所以就算有男生开黄腔或是有女生开黄腔，大家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他的黄腔不是那种严重的黄腔、嗯、
对，因为台湾、哦、如果是台湾我们就是朋友之间男生可能开一个黄腔之后女生就会回敬一个更黄的，
对，
對，
我们就而且我们就会说、嗯、好了现在开车咯，好好好来啊来啊来开车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幽默带过、嗯、但是韩国现在因为女权在斗争的就是在努力爬起来的关系，所以这他们 这部分关系有点紧绷、嗯、所以你随意的开了一个黄腔的话是很有可能任何一个女生突然讲说我不舒服、哦、我觉得我被性骚扰这样子、
哦、那就很
就会变成大事情，因为他们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就是进步的过程里这样子、嗯、我觉得这部分有彼此之间相处上面有蛮大的影响。所以像喜娜她有讲过她老公那时候在公司里面、嗯、他们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是会直接避免跟女生
有来往这样
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讲这话女生会不会被冒犯，
所以干脆保持距离、嗯、
对，直接保持距离这样子。
哇，
那好
特别、
喔、好像刚刚讲还没有交往前，那如果已经有点像是约会暧昧的时候跟男台湾男生相有没有差别很大？传说中真的很大男人吗？
因为我老公他自己本身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跟他在国外认识的，
所以他就比较也是比较
对，所以他对，可是我觉得他最近怎么讲啊，我有跟他聊过这件事情的结论呢，就是我觉得他内心里面很复杂，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他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呢就会真的比较完全不大男生，但我老公他正好在过渡期，他正好是在爸爸是很大男生的时代，但是
年轻的浪潮又来了，
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所以他至少跟我讲，他说他知道他应该要怎么做才不会大男生，可是他放不下他心中的那个自尊心，他又忍不住
这样，
对，因为他没有看过他的爸爸这样子帮妈妈
哦，
他不知道怎么样的画面是正常和谐的，
他想这样做但他又违背心里的某些
冲突，这样子，对对对对，他又会觉得说，
那他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要回他什么，就是可是我两个人舒服相处自在就好了，讲好就好，
对
对，
我会跟他讲说我需要他帮忙后，我会直说说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讲到这件事情可以顺便讲一件我最近心灵成长方面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因为这件事情我烦恼很久，有关于现在大家都在讲说男女平等，所以家里面家事就是要半半分担这件事情，会导致我有一阵子就是会自己很气，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他不会弄一下吗，
对，
或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朋友就问我说，你到底是气他不帮你这件事情，还是你是气你做这件事情很累，还是你是气你们家里没有男女平等这件事情，
还是你是气他没有心，他没有想到要做这件事，
对，就是我朋友叫我去厘清说我到底是追求男女平等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来帮忙，还是我真的心里希望他帮忙，我那时候感觉到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没有 care 男不男女平等这件事情，
那你 figure out 什么， 你后来
就是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会追求一件因为社会上面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比如说男女平等，所以家事这件事情就是应该要办办，所以当没有办办的时候我都没送
对，但是明明你其实没有很想要 follow 那个路，
对，就是其实办不办，
其实我刚刚听到
的
时候
我没有差，办不办我没有差，跟其实比如说像煮饭啊或是就打扫，其实是我工作之外对我来说很 healing 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因为双手一忙我就不会在那边滑手机，我不会在那边被网络资讯就轰炸，但是我却会觉得说因为要男女平等这件事情我会气说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那时候被我的朋友点醒，我就觉得有一点我有点本末倒置，我应该要去
全部都交给他做
之类的，
之类的，
就应该是我想做的时候我做，我不想做的时候
他做，
他做，
对啊，
该追求的不是平等这件事情，该追求的是
两人之间
我们想要怎么做，怎么相处，这样子，对，
我觉得其实因为大家其实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就像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哦，我钻戒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就他结了婚其实根本就没有要戴钻戒，他也没有戴戒指的习惯，但是因为大家都有，所以我也要有，
你们没有看过有一个那个应该是好像是纪录片还是什么的，他就是在讲有关于怎么洗脑整个大众文化，当初钻戒就是结婚要钻戒，这个就是钻石商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
是啊
一个文化，他们就是跟大家讲说你的爱情要永恒就是需要钻戒，
这让我想到
我就完全没买，
你知道烤肉其实也不用烤肉酱吗，
是一家烤肉万家香
他们做出来的
是我喜欢
但我觉得很好吃
对我 OK
我也想扯到这里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老公就说那你要买钻戒嘛，我就说不要，他说为什么不要，我说因为我不喜欢钻石，他说
对，而且因为
两个人舒服开心就好，
我说我买了我也不会戴啊，對，而且戴了要弄掉怎么
办，你知道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钻戒差点掉到垃圾桶吗
对，
就是那个结婚戒啦，
对
对，
卡地亚那个差点掉到垃圾桶，
就一个很简单的三环戒
就卡在那个垃圾桶隔壁，我说那个是你的钻戒
差点掉下去了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就是会让人想到说很多女生她今天要钻戒，他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一个考验，就是对男生的考验，我要钻戒你不买给我所以你不爱我，
可是这个考验要对你有意义啊，
对，
就是 你考他一个对你其实没意义的东西，
他对这个爱情认证的评分标准实质的
是一颗钻戒，
对
对,
对，
三克拉要亮亮的这样子之类的，然后
给
对
不是因为这阵真制造太多争吵了，
对，而且钻戒你那个爪子没有做好，真的也是怕钻戒会飞走，
对啊，
真的，我婆婆就曾经就是洗完米了以后
你说你婆婆吗
洗完米了以后钻戒直接放 饭里面跟米一起煮。
有吃到吗？有吃到吗？
所以你们白饭吃都算食吗？
好险，
超好笑，
幸好没有吞下去耶，
超好笑，
好险好险。都市传说就是你知道世界都市传说，那你观看你的那个韩国朋友们，是真的现代年轻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了，
真的没有，
真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
他们草食男是不是也变多了？
对，
那我
而且没有，而且大家都在讲
姐弟恋是不是也变多？
对，
对不对？
对，
姐弟恋也变多。
大家都在讲说，你们看韩剧，其实你们应该感觉出来，跟我自己身边，其实韩国女生很强势
对啊，
对啊，
在家庭方面，所以我小姑跟我就是我 Cozy Wife 合伙人、就是我小姑跟还有橘子，我们他们两个人都会说我是天使，就他们觉得我跟。我老公沟通的方式就是有些家里的事情或是有些我对男生的不满的沟通方式我会以用讲的用听得进的方式可是韩国女生就会觉得你不用跟他讲道理啊
不然
叫他干嘛就干嘛
直接打嘛不然不讲道理不然是要怎么样还是就煮咖喱饭
但也可能是我个性他就会觉得说我都会就是
好好讲话
好好讲话
沟通协调
想清楚再讲话我不会俩公这样子然后
不情绪化的发言
对
然
后他们两个都会觉得说我好像他们可能也只认识我一个台湾人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台湾女生好像对于老公的标准就是没有这么的凶狠
所以他们是会直接骂，然后直接很强势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这样，今天吃咖喱饭就是吃咖喱饭。
实际夫妻们相处，我也看不太到啦，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聚会或什么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韩国女生就是真的对于韩国男生要求也都非常非常的直接。你把那拿过来。什么什么那种、就
是哦
对
天好那我有个都市传说就是我可以询问吗就是我要鼓起勇气问你每次只要讨论到是各国男生的尺寸我跟你讲第一个拿出来讲就是韩国男生
对但
就是我跟你讲他们说韩国男生
非常
出人名的小
说淡季嘞非常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想要回答问题但你知道
你听旁边的姐妹
目前就只用过一根我真的是
你有听旁边的韩国姐妹
哦，可是我听如果是旁边但是你也知道我也不可能说Winnie 你老公的尺寸怎么样对你知道对那如果大家如果大家很想要我做一些科学研究我也是可以下海下我也是不介意啦你知道人际生活也是有点无聊就是叫一排男生排排站我都摸摸看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这个所以我记得他们有出来辩解过
哦，真的吗
我记得有一个图片他们有出来辩解过
哇真的我是
男生尊严
这就是一个都市传说
我当然有知道的尺寸的话都是正常尺寸的但因为我会觉得可是我会觉得这很不准的是维尼在憋笑我会觉得这很不准的是当然就是正常尺寸才会让人家知道他的尺寸啊
对
对
对
呀、
那小小尺寸的男生可能就不好意思
对可是你知道因为台湾之前有办一个小屌比赛
哦真的是看谁比较小吗
对那怎么评比啊
脱啊
给谁
之前在那个啊
那请问是站起来的状态还是是
我不知道
应该要打站起来的状态要努力一下让他站起来
之前在那个林森北那边他们有办
那真的很多人报名吗
那赢的人可以获得什么
消掉王
专属他尺寸的保险套之类的吗
那他们约会是 AA 制吗还是大男人就男生会付钱
他们约会上面最近有开始慢慢要流行 AA 制
真的
但是呢在我那个年代
对
就是我还是有点年纪三十几岁的嘛还是男生付钱比较多然后我自己的话我虽然不会出去跟他约会我要说跟他约会就奇怪了但我就是还是会有跟韩国男生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厂商啊
对
然后或者是就是真的是朋友的朋友啊什么之类或是有聚会状况几乎还是都是男生付
不过他们那边的那个男女的工资也没有很同也没有同酬啊
对没有對没有没有同酬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算合理
对啊
对啊
那你这样真的叫韩国家庭应该有十年你跟你婆婆之间是
我跟我婆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摩擦还蛮大的
真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我知道风声就是他们不希望我老公娶个外国人一开始
难免啊因为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吧
对,
对啊
好然后后来结了婚然后结婚的时候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有蛮大的冲突是因为韩国他们结婚的方式是男生买房子女生要出所有的家具女方要买很多很多的礼物送给男方的亲戚们
是不是六礼等于我们的六礼
六礼还
是
要做
是
六礼还是要，六礼
也有，韩国也有六礼，
新郎新娘的六礼十二礼还是要做、嗯、但是另外女生要买非常非常多，他们那时候说棉被跟韩服，传统上、哦、棉被韩服或是餐具这些东西给所有的亲戚们这样子、嗯、
所有的亲戚们
不是不是公，
就有点像是
不是公婆而已，
不是不是，
那这个亲戚要算到哪一辈啊，
公婆跟小姑们你要买比如说貂皮大衣，
更好的更好的、
貂皮大衣名牌包这种，
名牌包也太好了吧，
传统习俗上面是这样。
那后来你真的有吗？
我不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台湾人的立场会觉得我妈妈把我养成这样子，你把我带走、
啊、
我为什么还要花一堆钱，
这是
好像要讨好你，
嫁妆的意思、嗯、这是嫁妆的意思吗？
对, 对, 对，在文化面来说的确就是女生要进男方家，所以要讨好男方家人避免以后、嗯被虐被对，避免男方的家人以后就是找你麻烦的意思哦、嗯、他们
做这些先打通关，拜码头
的商品、嗯、可是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拜码头，那你们讲你们虐待我，那来啊
那他们有给聘金吗？
对，那我的立场就会觉得说那聘金来给啊这样子。
对啊，
可给聘金的时候他们就因为韩国没有给聘金这文化，
他们没有，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嗯、又不是在卖女儿，给什么聘金，
那就刚好两面啊、嗯、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好，那我们就是两边、嗯、两边既然文化就是你要给我，我要给人家就抵掉嘛、嗯、我婆婆就是有一阵子她就是有跟我的公公哭天喊地，就是我不在，那她会跟我公公讲说
我没有收到那个包
我儿子就这么一个，然后我也没有包，
没有
狼照，没有标题大衣这样子。对，
那后来有你怎么开始跟他有点关系的建立？
首先是我公公先把这件事压下来，压下来之后就反正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后来我们家还是有，我妈还是有准备就是首饰啊什么的，对，给他。但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里面有成为一个疙瘩，因为我就会觉得对。我就会觉得说哎、欸，就是结婚的事情
为什么要牵扯那么多事、嗯、
但我因为这件事情发现我婆婆耳朵很软，她其实一开始是说她不介意，但后来身边的人一直在那边婆婆妈妈
怎么可以没有，
对，
她竟然没有，
你只有一个儿子、欸、
你想象一下他们去三温暖澡堂里面泡在水里面，然后在那边讲说、嗯、啊我这家要娶了，然后他们都会问说啊那你媳妇送了你什么呀、嗯
啊、这是他们一个比拼的那个
场合，对对，就是全裸然后大比拼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我知道说给他耳朵很软这样子、嗯、然后跟发现我婆婆蛮爱面子的，对、嗯、所以就会变成说
有时候就是做一个面子给他，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说 OK 就是抓他的毛嘛，嗯，所以只要我跟我婆婆进出或什么的我都会非常给她面子，比如说跟公婆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穿的就是大家闺秀套装那种，我会穿套装那种，
你说你
套装，你说你本人穿套装吗？
对，主播台那种，
他们喜欢这种哦，
嗯，看场合，有些时候比如说参加亲戚的喜酒啊、
哦、好特别哦，
或者是
我从来没看过你穿
套装，跟他们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欸、嗯，我是穿套装出门那种哦、喔、
你就是还是会尊重一下他喜好这样子，
我会、
嗯、可是我觉得一年如果只有几次就尊重婆婆，如果这件事情可以让她很有面子，
对，她
就很舒服，你当然 OK 啊，
带、嗯、出去的媳妇很体面这样子、嗯、
其实放诸四海都一样啊，
对 啊, 對 啊, 對啊，也不是
被尊重的人总是心里舒服，
这没有什么国籍之分欸，去到哪里都一样、
啊、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就是摸婆婆的毛，就是觉得 OK，他有些观点我非常不认同、嗯、但是我就会觉得算了，
就不要跟他吵，
对、嗯、因为
就顺着他话讲就好了，
他也不需要我的认同啊，那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嗯、他不要他、嗯、可是如果他想要把他东西套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是不理他的。
那你会请老公出来跟他沟通吗、嗯、
会，基本上我老公是第一时间就是会抢他，所以好险、嗯、
好
险、就
是、
他是
这样子，
对，刚开始结婚那几年我婆婆甚至于要我过年的时候穿韩服回家拜年，就是韩国的传统上面、嗯、你大年初一的时候、嗯、媳妇要穿着韩服回婆家，
那要跪拜那种，对不对？
对，然后呢我婆婆就有讲这件事情、嗯、但是就变成说我要帮忙祭祖，然后我还要穿韩服，就是完全是个疯子一般，你知道穿着韩服要做那些东西有多困难吗？
可以想象，
祭祖是早上五六点要起床哦，然后你还
要
穿
韩服，
韩
服
天
哪然后小姑跟我老公就大爆炸，就在那边讲说什么谁穿韩服啊，你这边人
他自己有他你
小
姑
有吗？
跟老公有吗？
没有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讲说什么你不要，他就是在跟婆婆讲说你们不要骗一个外国人少在那边骗一个外国人，现在谁还在穿韩服回家，你不要骗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小姑跟我老公
他很帮你，
对，小姑跟我老公都很帮忙，还好因为我小姑跟我老公两个都是、嗯、他们都是在国外的
哦、嗯、
对对对，所以、嗯、我觉得小姑还蛮 心女性的啦、
嗯、所以你跟对啊至少你跟你的小姑还是可以聊得来、嗯、可以沟通
對對、欸、那你这样过去十年你有没有到现在还是很不能够接受的韩国的生活习惯
与其说是不能接受应该是不能理解
比如说什么
他们很喜欢早上出门洗澡晚上出门又再洗一次澡
我很爱干净
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吗因为台湾有些人也是这样、啊、
你可以接受女生头发吹头吹两次一天
你说女生也是
我有时候一个礼拜才吹一次
所以洗头包含洗头我以为只是身上冲一下
没有他们可以晚上洗一次头早上出门之前再洗一次头、欸
欸、我发现台湾该不会是全亚洲最不爱洗头的国家
我觉得好像是、欸、因为我听说泰国也是这样
因为 Magico 我们另外一个从日本来的朋友 Magico 他就跟我说我来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我说什么发现他说你们真的好不爱洗头因为在他们
台湾很热啊吹头发很热、啊、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洗头就是跟你每一天洗澡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有办法想象就是、欸、
我们不会有我今天没有洗头日这样子
对对对韩国也是哦
他们不嫌烦每天晚上我觉得你如果要每天晚上洗头好这样子好我可以接受到就是你每天晚上洗头但是我真的好几次跟韩国女生他们出去玩或什么他们是当天晚上洗完头隔天早上出门之前一大早起来再去洗一次头
是不是他们很重视发型因为你这样才可以
吹
头对
有一部分是那样但另一部分大部分是跟我讲说晚上睡觉睡的时候会流汗然后跟你头发就塌了没有蓬松的感觉
我真的很
突然想道歉，
我道歉，因为你知道，因为通常那个日本女生不是很流行那种一丝一丝那种油头发、嗯，他们是可以流行那样子的头发，可是在台湾是不可能流行这样子的发、嗯，是因为你用这样的发型就很容易被误认为你没洗
头
、嗯，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有这种流行的。嗯，那他们就很流行那种一丝一丝那种油油的发，所以我现在听到你这么讲，我想说哇，那我们真的是数一数二最不爱洗头的国家耶。
那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很不爱干净？你怎么没有早上也洗一次？
他们知道你
有啊有啊，他们有时候就会问我，比如哦，他们去参加婚礼之前，他们甚至于会去桑拿搓癣。
要让自己整个闪闪发亮去参加，
容光焕发去参加人家的婚礼，这样
最后很重视婚礼。
然后我，你看，就是包含这样子，所以他们都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早上不会起来洗头再出门，跟为什么我去人家婚礼之前我不会去澡堂搓癣。但是这对我来说都是 why 我为什么要做
这件事情？就是有空在做，但是不用特地等到某一个时场合前去做。
对呀、啊，对呀、啊啊，
他们皮肤好啊，然后就是打扮的好，真的是付出的。
哎、欸，他们很重视地域性吗、嗯？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日本朋友聊天，然后他就问我说：“嗯、我说哦，我住台北什么的。”然后他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这，
对，
可是他们就会问说：“你住台北哪？”我说：“嗯，台北哪？”台北哪很重要吗？因为通常我们就是只会说哦台北，
对
你不会讲到台北哪吧、嗯、没有，他说日本很喜欢问
很细，
就是东京的哪里、嗯、他说这样就可以立刻快速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韩国也是
对不对、嗯、就是会住哪一区的就是怎样哪一区的人。
对，
你会觉得台北没有这样，
日本
是不是？
日本我不是很清楚。
对，那韩国
东京哪东京哪，
对，
但韩国也会吗？
对，
韩、嗯、国也是，就
多少有一点。
你会问你住首尔哪、嗯，然后就代表说你，他
很常被问，对他们，但因为我觉得韩国就是真的阶级式社会很严重，所以他们的确会想要透过你住的地方大概知道你的生活水准，
就是概括轮廓你这样子。
嗯嗯、那首尔现在哪里最威？
还是江南啊？
还是
江南
吗？
还是江南、嗯、江南区？因为我觉得大家有一些误会啦，就是因为有两个地方都叫江南，汉江以南全部叫江南，
对、嗯，
但是还有一个区叫江南区，
就是江南站那边那一带，
对对对对对，霞、嗯、欧亭啊什么的。
哦，霞欧亭，你要说你在霞欧亭，哦，这个男生可以约会这样吗？
但我跟你讲难讲，因为那些地方还包含了，就是离太原那边也很近，那边很多 villa 之类的。哦、反正就是，其实我个人可能是我就是一个很外国人的角度，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用区域来分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嗯、因为你住在这个区域，但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会有比较便宜的房子，而且这个区域里面也可能他住的房子他可能就是月租啊或什么的。
对啊，
就是我不是很懂住在这区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可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自己、嗯、之前我们 CozyY 办公室我们会搬很多地方嘛、嗯、所以我搬了很多个区域，的确区域来说的确生活水 评会有点差，就有点像孟母三迁的感觉啦、嗯、你去了一个办公室啊，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真的很明显感觉到治安不好。
当然当然，
对对对，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嗯、所以韩国人他们在问区域的时候也有一些是照这个感觉所以再去问你，是有点想要问你你生活的那个区域的人的水平的感觉，
因为大方向的感觉大家是一个有一个既定印象、嗯、
没错没错，
对、
嗯、就像台湾人对天母人有一种莫名的、嗯、莫名的刻板印象一样、
现在我们超久没有去韩国，哎、欸，以前我们三天两头都去首尔，现在已经超久没去，
你们再次去都已经面目
全非，现在怎么样，会
我觉得旅游资讯都要全部 update，
对，帮我们 update 一下现在韩国流行什么、啊、以前我们都要去，
我们如果要去的话，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一去对不对，然后就先去有一个咖啡厅街，
嗯，新沙站的
对新沙、嗯、现在流行什么，
新沙还活着，新沙
还
活
着吗，
新沙还活着，对，
那现在流行什么，现在韩国要做什么，
现在韩国最流行的居然也是露营，
露营
、嗯、韩国还是最近很流行露营，因为大家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哦、人都开始往外跑，嗯，所以现在韩国变得比较 peaceful 一点了，
可所以这两年就是那个也很多店家也换很多，
对没错，
东大门呢、就是、还是依然这样子很火热吗，
没有
啊，我们最爱东大门，
就嗯，东大门还店家们还是存活着，
对，只是人就、哦、
东大门你们之后可以去、嗯、对他们现在，我告诉你不止东大门，免税店东大门百货公司各大品牌都在找人直播了，他们都直接让你到店面里面直播，很惊人，
对，因为以前是不可以拍，
对啊，
对，
我跟你讲，在疫情之后，
求你拍
东大门真的是态度转变最大的地方。他们以前就是拽个258万，他们现在就是笑脸迎人。
以前没有两件是没有办法买的，
一件不卖。
对啊，对，然后现在都我就会觉得说，那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好你们的 service 嘛。
不会，我觉得等到就是大家开解禁之后他们就回来了，
他们绝对就回来了，
因为像我们就是疫情，然后所以台湾现在多了很多那种新兴观光的点，比如说苗栗的哪里、嗯、然后台中台南就有各嘉义各有那种新的
很多新的点、啊、
首尔有吗、嗯、
哈，这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在首尔真的宅了两年，
我们要去看那个新的猛男秀。
新的，
我已经看 Mr. Show 三次了，
新的猛男秀跟我上次有去釜山、嗯、我跟你讲，我去釜山住的那一间饭店它直接就望向海云台，整个夜景，整个海边加夜景，它就是在疫情期间开幕的
哦。你是说那个看起来是那种酒店式公寓那种感觉的，
对，它看起来，对，它就完全就是酒店式公寓，可它下面是真的有载人，而且那里真的是顶级富豪才会住的地方。我告诉你他们那里啊，你去那里住的时候，第一个他的你的出入口跟一般居民是分开的、嗯、他不想要你就是打扰他们嘛、嗯嗯，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他们门口的服务
Doorman 吗、
就是、对 Doorman 那种、嗯、可是 Doorman 他们不是一般的 Doorman， 他们就是住民有任何的问题呢他们都会立即，比如说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妈妈，她就开了她的车子到门口，然后她在卸货、嗯、就是她刚去完 Costco 然后再卸货这样子、嗯、然后 Doorman 马上就以手刀的方式冲过去帮她整理那些超市的东西，然后直接帮她送上楼，
就兼具管家之类的，
是的是的、哦、哇、哦、是的，
很不错耶、欸、
那里就是真的下面住的人都就是整栋下面住的人就是已经是非常有钱的，所以
我刚刚以为你要跟我讲釜山也有猛男秀，
我们刚刚
对啊，我想说，嗯、
你跟我讲这干嘛？
天堂的猛男在哪里？
不是，你们真的很喜欢看猛男秀，因为我个人是对猛男秀蛮敬而远之的一个人。
那还有没有？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猛男秀对我来说口味太重了，就是要是他要是抓着我就摸他的腹肌，我可能会
很棒啊，
我不行，我没有，猛男秀就对我来说太油腻了，
就偶尔一次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知道，因为我朋友里面就是有看到肌肉就会为之疯狂的那种，对，但因为我就是会觉得一块一块东西很恶心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所以我跟仔仔结婚啦。好吧，人各有命嘛、欸，不要这样。
就是因为家里是吃仔仔，你才要去外面，就是那个啊，吃点野味啊。
那明洞馆还是跟以前一样吗？就是、
没有没有，
明洞还是跟以前
明洞，对，
明洞也改超多吧？
对，明洞没有，明洞就是已经关了，因为他们也不愿意降他们的那个租金，哦嗯、所以现在就关的差不多了。对，
哇。我们如果再去一次首尔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嗯、我很期待你们来重新发掘首尔、欸、因为疫情期间我也是减少出门、嗯、我减少出门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韩国人他们的那个防疫观念没有这么的高、嗯、所以我减少出门就是我不是很想在外面用餐什么之类的、
欸、以前很多酒吧那一区叫什么 以前那一区好
离太远哦，
离太远好热闹，
离太远还是热闹，
还是热闹，
还是热闹，对对，还是热闹。但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这阵子出门的时候呢，外面还是感觉到很热闹，可是店家真的太换的太快了，所以我有一点没有办法
跟上他那个 tempo。
对，因为他就是你今天才觉得说，哎，这家新开的好像不错，可能半年之后他就消失了，他可能就撑不住。对，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现在开了，疫情快要结束了，应该 OK， 但最后
还是不行，
发现遥遥无期。
对啊，嗯，而且宏大那边也死一片啊，那边的很多店家都是年轻人怀抱着梦想开的，哪有什么钱给你烧。
哎，欸，对，我发现他们很多是那个耶，很年轻的就创业了耶。嗯，
哦，韩国人很喜欢当老板，嗯，他们很喜欢当老板，
因为他们要进大企业，他们就有两条路嘛，嗯，一你就是进大企业，二就是创业，对不对？嗯，
在首尔的状况是这样，
是不是普遍来说？
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就是非是首都的人，他们进首尔的目标就是要进大企业啊。
对，好像很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要进大企业，然后进了大企业就是再也不会出来了。
对，而且我对于这非常不理解，他们宁愿去当三星物产里面一个小小的行销员，他们也不愿意去一个中小企业，比如说当一个
头行销总监。
对对对，
就是他们很有大企业的迷思。
嗯，很有，很严重，
很严重，
非常严重。因为好像就是父母可以跟人家讲说，哎，我儿子
三
星的，
对，
我儿子在 LG 这样子，嗯，
对，那个三星跟 LG 的故事我也是看了好几次，每个都好精彩哦。
对啊，
这比韩剧还精彩耶。
你说他们的那个集团的那些明星吗？
啊，真的很夸张。
韩国的财阀真的是很有只手遮天的能力，
他们的财阀
的戏剧性也好强，
戏剧性真的太强大了。我每一次看，每一次都觉得，
而且你看，我们之前有做一个 SK 的会长的那个，
有，我好，我更好笑，我很喜欢那个系列。
对，好 ，SK 会长的事情，我看了以后，我其实真的气到，就觉得我再也不要用任何 SK 的商品。可是你知道，真的不可能，这是最可怕的，
渗入你的生活每一个细缝，
真的不可能。就是你，即使你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你也觉得他们很可恶，你想要抵制他们，你身为一个一般国民，真的是无能为力。哎，真的是食衣住行娱乐。涵盖负面这方面实在是太广了，然后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蛮危险的，啊，
很危险，啊，
那这样总统要管什么？
所以总统没任不是死就是自杀，啊，
天哪，真的，因为
每一任都被起诉。
对啊，
因为像你看三星 LG SK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就是也都管
三星 LG
还有一个食品的
KTCJ
乐天，
对，
乐天，嗯，
超多，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很夸张的故事。
嗯，对，
真的很狂。
现在评价最好的应该就是 E-Mart 吧，就是新世界的，
嗯，新世界
的会长，他们算是目前评价最好。然后他们小孩子分支，然后他们小孩子的分支下面每一个经营的不错之外，也没有什么很负面的消息，都正正当当在做生意这样子。所以算是年轻人最多支持的，甚至还有人在叫那个 E-Mart 的会长出来选总统。
哇哇，这么支持。
对，
嗯，欸，他们财阀的这种这么盛行，就是他们本身自己国民们，就是自己市井小民们也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反正就是用他们的东西，就即便是骂归骂，但他们还是用。
他们知道，可是他们努力做的事情不是加入他们吗？你刚刚也讲了，
对啊，所以
他们
就
是要加入大企业，
他们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就明明看到这些社会事件出来，
应该是说他们是一个被动状态，他们没有的选择啊。就像我现在我也想要主动的去拒买它或是什么的，可是不大可能啊。而且你知道像乐天啊，乐天我住的地方叫蚕市，蚕市那一整个十字路口都是乐天的天下。乐天乐园在那里吗？乐天饭店在那里，乐天百货公司本店就是第一家的百货公司在那里，然后斜对面的是乐天 castle， 就是乐天的 apartment 那种高级 apartment 那种，所以整个十字路口都归他们管，
而且是根本就是一个国家，乐天国嘞。
对，所以
住的、吃的、玩的。
对，然后你们知道乐天 Mart 也在那里，Hi Mart 是卖电器的，也在那里。
对，
我们住在蚕市的人，我们如果要去一个大型的，然后包含什么东西都有的，就是那里什么东西都有，
你离不开他们的魔掌。
你可以离开他们，你就要开很远的路。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就会觉得说，也不是说我每个人都图方便嘛，
对，
所以你就是觉得你最后就会变成乐天的奴隶。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可怕，就是 我真的会因此特别开一个比较远的路去 E-Mart 哦，我真的会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而且这不是大部分人会做的事，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财阀他们会控制整个国家或是掌握就是国家经济或是命脉，这真的是很，
也难怪他们那么疯，因为这个、嗯、因为真的是整个国家，
你有钱又有权啊，
整个国家食衣住行都是你包啦、嗯、难怪很疯。
对啊，那如果你是国民你要不要加入他们？
也只能这样，不然怎么办？
一定要硬的 啊， 對啊，就会变成这样，就是恶性循环，
打不赢就加入他，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个概念。
对啊，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